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你知道吗？所有的 entertainment 就是牧师来了讲道。你不要笑啊，你不要笑，当时是巡回牧师在美国各地大陆，美国新大陆牧师不够，所以巡回牧师，巡回牧师去哪里呢？不是每个礼拜到，两三个礼拜来一次，一来之后啊，好了，牧师来听他讲道，一定有很多新鲜故事。他到处走嘛，他当然从这个教会听见故事讲给别的教会听，然后又传给别的教会。那牧师没有来怎么办？到这里管会堂的人就起来读圣经。所以你知道有些教会有两个讲台，这个我们池牧师最懂了，他是研究教会敬拜学的。为什么两个讲台啊？一个叫做 reader， 是读经的人，他可以读经不能讲道，读完经可以解释一下，不是讲道。另外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啊，你看卫理会左边一个台高的，右边一个台矮的，右边的是 reader 用的，左边是讲道者用的，是案例的牧师才能做的。当然现在这种传统呢慢慢离开的啊，当中有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薄饼啊，大家主日聚会领受敬拜神之后领受圣餐，这个传统都是跟犹太人有点关系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讲道，因为他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有来头，要听他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切入点，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就是保罗讲到的内容，而这段内容太清楚的讲到怎么叫福音。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保罗怎么切入，跟他所要讲的主题方法是什么。这里他明白他讲话的对象是什么，他说什么？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他举手，这个举手吸引大家注意，然后他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换句话说，在这个会众中间他已经看出来有些是犹太人，有些是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呢因为肯来到会堂，保罗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敬畏神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已经信主的，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但是这些人来了表明他们有个寻求神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已经做了相当的工作使他愿意踏入教会。同样保罗看见就说犹太人，所有一切犹太人，以色列人和敬畏神人请听我说。他说什么呢？一开始他就说，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亚伯拉罕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寄居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一开始就讲到出埃及记，他并没有从创世纪开始就讲到出埃及记。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因为你发现他整个的布局就是要讲耶稣基督拯救，他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接着讲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所以这里先布局讲到以色列人的救恩历史。以色列历史就是一部救恩的历史，他们到现在仍然常常纪念出埃及。为什么？把整个的民族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不是人的手能所能做的，不是哪一军事家，不是摩西的本事，神的手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一开始他就说请听，听听我们救恩的历史。然后又说呢，除了埃及不算，在旷野里面容忍他们40年，以后到了迦南地之后给他一位君王叫做扫罗，废了扫罗立了大卫。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历史不关心， 所以他对这些犹太人讲历史，也对这些已经进了犹太教人深知犹太历史的讲这些事情。如果光是这样，那一定是跟他们今天读的先知的书有关系。你看他们就读出埃及记，对吗？出埃及记属于什么？出埃及记属于先知书的部分，可能都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说什么呢？就马上跳过来，不仅选了一个支派便雅悯，选了一个人叫做扫罗。弟兄姊妹，你知道扫罗讲的，保罗讲的话也有道理，他的名字也叫扫罗，并且他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很可能扫罗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的叫扫罗，因为他们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吃了支派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就是扫罗。保罗呢，不知不觉把这个带出来，但是更重要的，他讲了一件事情，既废了扫罗，就立了大卫。扫罗不是合神心意的人，立了大卫。然后怎么样说呢？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保罗的圣经很熟啊，马上就从扫罗跳到大卫。我们读新约，读旧约历史，也可以从保罗得的助力。怎么样呢？看他怎么样读旧约，我们也慢慢学会读旧约，这里面有属灵的恩典跟属灵的启示。扫罗就是很简单的从出埃及历史讲到神的拯救，然后立刻就提到了大卫，然后从大卫直接就跳到了耶稣，直接跳到了耶稣，当中加了一个施洗约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扫罗保罗整篇的信息目的是要告诉当时在听到的人，他们需要拯救这一位得的救主。他说呢，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恩，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很快就提到这个点。当然在他没有来以前，保罗又说了，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讲到洗礼的问题。约翰将想行进他的尘土之后，出尘土的时候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听见的。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保罗记载讲到使徒行传工作的时候，我相信福音书还没有出，还没有出版，还没有写成。因为福音书有可考的年日，马可福音写成大概是主后59年，马太大概是63年，所以可能还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些基本的经历已经有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他们带着马可出来是为什么？因为马可是亲自见过耶稣的人，扫罗没有。巴拿巴有没有不晓得，但是马可虽然年纪轻，是见过耶稣的人，所以可能从马可那里听见了一些耶稣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在这里马可跟随彼得多久，他对彼得的所讲的事情记了多少不清楚，总之可能有些蛛丝马迹。所以这些话已经在当时教会中间是非常清楚的讲到施洗约翰的，而且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已经成了很多人知道的事情。所以福音传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讲这些事情，接着就说了，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一开始他用称呼以色列人呢，和进入犹太教近前的人，请听。底下又一次说，这个旧世之道是传给我们。在这里人仍然提出两种人，一个是生来做犹太人的，一个是有心要认识神的人。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人生来是基督徒的，即使他生在基督徒家庭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每个人因着他对于神的渴慕，对于神的愿意的心，愿意认识神，神开恩叫他明白真理，叫他明白圣经，叫他明白耶稣基督，叫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保罗说，这个旧世的道是传给你们的，就是传给我们的。不错，耶稣是说了，而且告诉使徒们传福音是说，福音要传遍地极。但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罗马书说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希利尼人， 不仅是讲到历史的信息，时间也是讲到关系的亲近，所以这里说传给我们的。但是犹太人没有接受，这里保罗就借着这样的反面的问题提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虽然没有办法定他的什么罪，还是把他定了死罪，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还是把他定了死罪。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每个人安息日所读的书，虽然读的圣经，圣经对他们来讲是封闭的。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苦恼，读圣经是封闭的。如果你没有信主，我可以告诉你，可以保证圣经对你是封闭的，除非你有心要它。我太太常常做这样见证，她没有信主以前有一本书非常宝贝的，就是圣经。为什么？天天放在枕头旁边。为什么？睡不着觉一读就睡着了。我希望圣经对你不是这样用处，但是很多人读圣经读不下去，因为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不明白每安息日所念的。等到你信主以后，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上次讲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就从这经上去对他传讲耶稣。我自己有个志向，要从圣经每一章书里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或者跟耶稣基督救恩有关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不明白，不认识，所以就把耶稣定了死罪。但是很稀奇啊，就这样成就了，应验了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把他痛苦解释了，他们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一段的讲道很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话。我不相信保罗听过彼得讲那篇信息，但是这里可见圣灵感动给彼得认识福音的真理，跟彼得因为亲自经历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所感动他讲出来的话完全吻合。我相信保罗是一个更加学者型的人物，所以他有很多圣经的知识。等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后，整个里面的思想开了 open up， 他一下子明白圣经。彼得呢，因为亲身跟过耶稣，耶稣也说我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要彼得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所以他们所传的福音信息，虽然可能两个人教育差很多，可是所传的信息是完全一致，没有改变。他说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把死亡的痛苦解释，这是彼得讲的话。保罗没有讲，但是也是同样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接下去就更清楚做到为什么要做见证。他说那些从加利利来的人在耶路撒冷，他们多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做了见证，我们也来报好信息给你们。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为什么要传福音。福音是我们接受的真理，我们传福音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叫我们为他做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耶稣说的。所以保罗这里说，我来传福音给你们，就像耶路撒冷那些人传福音一样，他们真正看见。保罗没有在这里把自己得救见证讲出来，但是他里面的把握跟那些当时亲自跟遇见耶稣在肉身中间跟随过的没有一点点短少，完全知道耶稣是活的了。保罗的经历更加我们得的帮助，因为我们在肉身没有见过耶稣。保罗怎么说？从前在肉身里面认识耶稣，现在不再这样认他了，因为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把圣经的话解开给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耶稣一点不比使徒们当时十二使徒跟随耶稣所明白的为少。如果没有圣灵，那些使徒们认识也不过是在肉身中间认识的。保罗说那个不算，不在肉身中间认耶稣，需要透过圣灵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挑战，因为他不是跟你讲历史的事件，他是告诉你耶稣是谁，是从天上来的。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还有肉身的耶稣可以搜寻，并且若是没有圣灵的恩赐，没有圣灵的开启，读出来也不过是历史而已。但是约翰福音完全不同这个角度，所以如果你不认识，凭着你自己智慧绝对不能认识耶稣。对于知识分子来讲，我们的理性完全没有办法明白，超过我们的限度。你知道每个人智慧都有限度，有些人 IQ 高一点，有些人 IQ 稍微低一点啊。我们从前读物理自己觉得很聪明，但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下来 IQ 高的人 EQ 不一定高啊。我上次说过，去船上的时候，那些小学生一看说，我们是物理系 reunion， 他一看就笑，为什么？说你们看起来就像我的物理老师，原来物理老师长都一个样子，大概 IQ 差一点给他看出来。神给人很公平，不管你 IQ 多高啊， EQ 差一点，或者是 EQ 很好， IQ 差一点不要紧，其实差不多。为什么？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来完全认识神。如果你的理性能够完全认识神，你就跟神一样，这个叫做理性主义。大家明白吧？理性主义说，我可以凭我的理性来认识一切事情，神的创造我可以认识，也包括神，因为我可以凭理性来认识他。理性主义集大成的人，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吧？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 说他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个，理性主义到他手里称作集大成，对不对？我们说朱熹是集大成，儒家集大成朱熹，对不对？同样理性主义集大成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Man has come of age， 人已经成熟了。为什么？理性极度的可以发展了。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有，人的理性的确冲破了很多的藩篱，不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极度发展理性。发展理性的结果带进今天二十世纪科学的文明，二十一世纪超后现代主义，但是仍然不认识神，因为理性的极限还不能认识神，需要神的启示，那就是圣经，那就是圣灵，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奉劝各位在这中间，像这里所说，保罗所说，虔诚的人，寻求神的人，除了你的理性之外，你要用你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圣灵会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会开启你，叫你明白圣经，叫你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你会觉得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今天活在我的里面，而且他会对我说话，他会把神的话语解开，圣灵会解开，叫我看见耶稣。这是信徒的路。非常欢迎很多新朋友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也尽一切的来传讲，但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不仅我们为你求圣灵的工作，你自己也要求圣灵的工作。圣灵，求你开启我，让我认识耶稣。神会做，我相信你会信主。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些话之后，把整个的福音很清楚的见证出来，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们如今也来为你们报好信息，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同样这里也是保罗引用经文，差不多跟彼得一样，除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诗篇第二篇他引用之外，又讲到说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也同样引用了诗篇十六篇，那是大卫的诗。为什么这样？因为前面讲到大卫，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有属灵的窍来读圣经。因为如果你从字句上读的话，当大卫写这篇诗篇，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 Gold him 好的诗，他说什么？你必不知道你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很多人读了就以为是大卫，彼得这里说不是大卫啊，是指耶稣基督啊，因为大卫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已经见了朽坏。彼得更讲了一句话，他的坟墓如今还在这里，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可见大卫是个先知，在先知的灵里面，他预先看见基督复活，所以来宣告这样事情。这是我们读经的窍， 当我们自己读不明白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没有见朽坏， incorruptible， 耶稣基督不见朽坏，他永远活着，他是复活的救主。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听进去的人相信了，接受了。保罗再加上一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从耶稣基督来的赦罪的道，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对那些信犹太教的人讲，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因为遵行律法怎么样辛苦都不能叫你得到平安，因为你总有遗失遗漏的地方。我不光说犹太人，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是靠自力得救的。我说自力得救是指的佛教、道教各种中国的传统宗教、民间宗教，要靠自力修行来免得轮回，可以跳出轮回，可以得救。但是不晓得这些人轮回了多少次还没有得救。我告诉你，如果你凭你的脑子想一想，最简单的方法先信耶稣再说。你想要得救先信耶稣，如果不灵再来轮回不要紧，因为反正你不修也会轮回的，你不需要去修。但是如果万一你对了呢，你就得救了，信靠这人都得救。这里有没有修行很久觉得自己有点法术的人？有没有？或者你觉得没有办法，赶快信耶稣。在不得称义事上，因为信靠这人都得称义，而且他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保罗最后提出警告，他说什么？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先知的话叫人信耶稣，叫人信主，同时也带来警告，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你们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保罗传福音是很厉害的，没有给人选择，没有给人模棱两可的余地啊！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你说他这样一定传福音果效不好？不是，得救的人就得救了，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而且呢，这句话这些话引起很大的反应，众人说下礼拜再来，下个安息再给我们讲。好，下个礼拜保罗去了，全城的人几乎都来。你想怎么会全城的人都来的？就是这些听见的人到处去讲，他们虽然自己不清楚，不完全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他们在他们所周遭认识人中间极力的传扬。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虽然你不会传，你传的不清楚，你也许讲的不太好，没有关系，圣灵会做工，把人带来，全城人都来了。哎，这个很麻烦的，这个会堂有限的，这些犹太人和已经进到犹太教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座位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组织聚会一样，我看看就知道哪些人没来，因为你老是坐那个位置，不会变的，大概不会变的，除非你的位置给人占据。好了，这个安息所有人都来聚会，我从前位置给人坐去怎么办啊？不高兴了。你说我讲话太肤浅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看见新来的人不大高兴，为什么？坐了他的位置。他坐哪里？坐最后一排，再或者坐只好坐前面一贴，前面还空的，我们把新人放第一排。全程都来了，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这里圣经上提什么？满心嫉妒，看见保罗的吸引力这么大，不是保罗的吸引力啊，福音的吸引力。刚才我在想，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是不是因为保罗的个人的魅力啊？Personal charisma， 有可能，但是我不相信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教会靠个人魅力维持，维持不了多久，而且容易受到许多的攻击。 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圣灵的恩典，因为神的话语，那会站住。保罗在那边传讲，不是讲他自己见证，是讲神的话语。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来了，到了夏安息日，合成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恶名昭彰。到最后不得了，保罗只好走。他们走以前呢，说了一句话，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这个话很厉害，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就转向外邦人中间去。弟兄姊妹，这句话真的可以说使得福音更加扩大，福音的范围更往外邦去。以后保罗真的做了外邦的使徒，但这里面福音的真理清楚地说明，神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犹太人历史是救恩的历史。神赐给他们一位救主，一位君王大卫，从大卫的后裔中间得到了基督，神的儿子亲自来做救主。神的话语虽然明讲，他们不信不明白，所以把基督定了死罪，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向许多人做见证。这些看见的人，门徒也向人做见证，使徒们到处传扬福音，听的人有信的有不信的，不信的人是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信的人是相信神的恩典得救了。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因为信靠这人就称义了。律法原是好的，因为人的软弱做不到，所以律法定罪。但是神的恩典大过律法，在我们软弱中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更重要的，他成全了律法，也能够遮盖我们在律法上一切的亏欠。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救恩就临到。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